今天跟大家来分享启示的第五章，我的题目叫做宝座上的羔羊。启示录上第五章记着，我看见坐宝座的右手中有书卷，里外都写着字，用七印封严了。我又看见一位大力的天使大声宣传说，有谁配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呢？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没有能展开能观看那书卷的，因为没有配展开配观看那书卷的，我就大哭。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不要哭，看啊，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有七角七眼，就是上帝的七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这羔羊前来从坐宝座的右手里拿了书卷，他既拿了书卷，四活物和二十四位长老就俯伏在羔羊面前，各拿着琴和盛满的香的金炉，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我又看见且听见宝座以活物并长老的周围有许多天使的声音，他们的数目有千千万万，大声说，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我又听见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说，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四活物就说阿们，众长老也俯伏敬拜。启示录其实整个一卷书有44提到宝座，其实宝座是整本书的核心。第二章、第三章七个教会结束的最后一个教会老底加教会呢，就是加进去宝座，叫老底加教会世上的教会来看第四章、第五章的宝座，然后四章、五章的宝座之后呢，就第六章羔羊揭开七印，就进入末世。末世论、教会论的核心在第四章，上帝在宝座上；第五章羔羊在宝座上。所以上帝跟羔羊在宝座上就成为地上的教会跟末世的整个的焦点，而且最高的焦点不在别人，在羔羊。这羔羊新约所说的耶稣，他从来没有画过画，却赢得了2000年来无数画家的心为他画画。他从来没有写过一个曲子，却有许多的有名的作曲家偶歌来歌颂他。犹太人呢，犹太教里面最重要的节期逾越节的核心是羔羊。2000年来的教会历史波饼纪念的焦点就是羔羊。那这跟启示录第四章、第五章，特别第五章羔羊在宝座上是一致的。羔羊就是人类历史的焦点。我们要从几个角度来思想宝座上的羔羊是历史的焦点。第一，宝座上的羔羊与创造的父神同享荣耀。当第四章整个四活物敬拜的焦点记载在四章十一节说，我们的主，我们的上帝，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希腊文叫 axios。 这个配得的 axios 字呢，是四活物24个长老用来歌颂神所用的字，但是这个 axios 这个字变成第五章的重心，通通在问谁配展开，谁能展开那书卷。五章九节，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十二节，天使说，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点点点。第四章配得一切颂赞的是上帝，第五章配得一切颂赞的是羔羊，第四章配得颂赞的是 Creator 创造的主，第五章配得被敬拜的焦点是 Redeemer 创造的主跟救赎的主，在宝座上 无非在说明啊，这个羔羊跟父同享荣耀。人类历史的焦点，羔羊不是普通人，他是神差来，神的儿子 Creator 所差来，要来 redeem 来救赎他的百姓。他论身份，就像约翰福音第一章所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道成了肉身，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包括一章十八节约翰福音所说的父怀中的独生子，这位羔羊与创造的父神同享荣耀。父上帝 create 创造，他呢 redeem。 这等于是旧约跟新约的最根本的一个神学的主题，创造论跟救赎论。创造的神，堕落的世界是让他的儿子羔羊耶稣把他们救拔出来。所以整个人类历史的中心就是以创造的父神同享荣耀的羔羊。就像约翰福音十章耶稣所说的，我以父本为一，我同职同权同位同格，三位一体的神。第二点，宝座上的羔羊是全人类唯一的希望。五章三节，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没有能展开观看那书卷的。结果约翰听到没有可以配展开观看那书卷的，他就大哭。谁可以展开那书卷？大哉问啊，谁配得呢？你纵观古今中外历史人物，比如说像希特勒、像毛泽东啊，他们刻意呢借着手腕来刻画自己成为别人心目中的神。世界上的帝王造偶像也称他们是神，比如说但以理第三章所记载的尼布甲尼撒王用偶像用各样的方式巩固自己国王的地位。包括中国民间宗教呢，更懂得呢人找上帝的本能，来靠着偶像来敛财。但是他们都不配能展开，因为约翰哭了，没有配展开，我约翰就大哭了。谁可以展开呢？这就是第五章启示录的一个核心。因为长老安慰约翰说，不要哭，看啊，看谁？不是中国的历史，不是任何的宗教。其实讲得很清楚，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创世纪基本上从十一章的后面，上帝呼召亚伯拉罕以后，亚伯拉罕生出了以撒，以撒生出了雅各，雅各的十二个儿子当中的老四犹大，是雅各临死之前的时候呢，对十二支派当中祝福当中的最高潮。在创世纪四十九章第八节，犹大啊，你弟兄必赞美你，你手必掐住仇敌的颈项，你父亲的儿子们必向你下拜。第九节是关键，犹大是小狮子，我儿啊，你抓了石便上去，你屈下身去，卧如公狮，蹲如母狮，谁敢惹你呢？龟必不离开犹大，杖必不离开他两脚之间，只等到细罗来到，万民多必归顺。细罗希伯来文就小龙，是平安的神，是平安的神是从犹大，他呢就像狮子。因此十二支派当中的犹大正好在说明呢，弥赛亚是从犹大出来的，这个弥赛亚像狮子一样，他会是平安。因此呢，第五章的启示录在讲犹大中的狮子，无非在说明呢，这个人类的盼望啊，人类历史的焦点啊，不在别人，在犹大的狮子，在大卫的羊羔，是雅各十二支派当中的老四犹大，后来当中所生出的大卫，最后生出的弥赛亚耶稣，大卫的根，犹大的狮子，他才是人类根本的盼望。如果没有他，约翰哭；如果没有他，你我都没有盼望。他是上帝给以色列旧约的应许，这是整个旧约神学的核心，弥赛亚的盼望。如果不是上帝主动的把他的盼望借着耶稣，就好像约翰福音第一章雅各天梯一样，他自己设下那个掉头道路，让我们看到呢，我们可以到父那里去。也难怪约翰福音第八章十二节，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 第十章第十节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这位耶稣是全人类的盼望，人类怕死，结果约翰福音就记载，耶稣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他说复活在我，生命在我，他会带来人类真正的盼望。旧约在讲弥赛亚的盼望，新约也在回应弥赛亚的盼望。会有盼望是因为旧约先知就讲到这儿，在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十节说，论到这救恩这个盼望，那预先说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旧约的众先知早已详细的寻求考察，就是考察在他们心里基督的灵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后来得荣耀是指的什么时候并怎么样的时候。他们得了启示，知道他们所传的一切事不是为自己，乃是为你们。那靠着从天上来的圣灵传福音给你们的人，现在要将这些事报给你们，天使也愿意详细考察这个救恩弥赛亚全人类的盼望。因此你我最根本的盼望，从旧约来看是弥赛亚，新约来看就是那个被杀的羔羊，逾越节的羊羔，他呢替我们遮盖，叫我们躲过末世的灾难，也叫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进入至圣所，以父神和好。约翰所描绘第五章启示录宝座上的羔羊呢，更大的一个特征是让人同享生命与王权。五章八节记载呢，这些四活物二十四个长老就俯伏在羔羊面前，拿着琴和盛满的香的金炉，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祷告。第九节更稀奇，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其印，是你配，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上帝。神的儿子耶稣羔羊用自己的身体把我们买赎回来归于上帝，目的是让他们身份改变，叫他们成为国民，不只是国民，还成为祭司。犹太人只有立位人才成为祭司的盼望，结果呢，我们因着耶稣的缘故成为祭司归于上帝，而且呢，更稀奇是在地上执掌王权。我们将来要执掌王权，跟羔羊同享生命，宝座上的羔羊高高在上的宝座，乐意让人来同享生命跟王权呢、啊。他叫我们同享王权，这就稀奇了。你看人间的历史啊，往往反映出人间文化呢，心胸往往非常狭窄的。西方呢，因为启蒙运动跟进化论、理性主义的泛滥，培养出呢，像鲁滨逊漂流记里面所描绘的，瞧不起别人、野蛮、没有文化、没有理性的那种白种人骄傲的世界观。那中国人呢，有没有好一点？没有，中国人只要一伟大，其他国家都是蛮夷之邦。你会发觉中国历史啊，人间的王啊，不会将他的王权跟人家共享的。曹丕呢，为了保王位，当爸爸曹操死的时候呢，他宁可想杀曹植，让曹植迎出主斗燃斗旗，斗在釜中泣，本是同生根，相煎何太急。你会发觉亲兄弟明算账，不会叫人家同享王权的。宋高祖得到江山以后呢，为了保住自己的王位，策划的杯酒释兵权的宴席，多少人间的领袖啊，容易跟他共患难，不愿人呢与他共享乐。人间的政权往往很狭窄，人很狭窄，不要说什么，包括在台湾，早期移民到台湾的泉州人跟漳州人彼此互相打架，互相排挤，他们也排挤原住民，更也排挤后来的客家人，因此客家人只好到山上去，他们为了地图而互相残杀。人心都是非常狭窄的，不会叫人家的同享王权。只有本来是神的那位神羔羊，却变成人，然后把王权、把生命、把他的血通通给出去，而且给的不只是犹太人，给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所有人通通把他买赎回来。 只要愿意的，他就用他的宝血遮盖我们；只要愿意的，就可以跟父同坐宝座，可以成为他的国民，成为他的祭司，可以成为他的百姓，而且将来一同做王，在地上执掌王权。因此，历史学家来看这一段，你会发觉呢，这位耶稣心胸宽广，他是人类唯一的盼望。人间没有这样的君王的，本来是大卫的根，犹大的狮子，却愿意为我们冤，把生命给出去，道成肉身，死在十字架上，借着他宝血，让我们跟他同享生命跟王权。宝座上的羔羊是全人类敬拜的焦点。当羔羊被呈现站立，像是被杀过的，有七角七眼，就是上帝的七灵，他是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这个羔羊呢，就从宝座的右边，只有他配拿那书卷，只有他能够得胜。其实也帮助呢，这启示录的七个教会啊，得胜只有一个秘诀，靠着羔羊。也因此，四活物跟二十四个长老就俯伏在羔羊面前。四活物跟二十四个长老在四章呢，在敬拜创造万有的上帝那里。结果现在呢，第四章的四活物跟二十四个长老敬拜的焦点从 Creator 创造的主转到 Redeemer 救赎的主，而且呢，整个转过来的时候呢，所唱的诗啊更庞大，那个圈子更丰富，范围更广阔，基本上有四圈。第一圈五章八节这边所说的四活物二十四个长老就俯伏在羔羊面前，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四活物二十四个长老代表所有的众圣徒一同来唱新歌，这是整个在羔羊宝座四周围围绕羔羊宝座的这些敬拜的这些团体。第一圈，第二圈五章十一节，约翰说，我又看见且听见宝座以活物并长老的周围有许多的天使的声音，他们的数目有千千万万，大声说，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第二圈是所有许许多多的天使，千千万万，第二圈更外围。第三圈更庞大，十三节，我又听见在地上、天上、地底下、沧海里、天地间一切所有的被造之物都说，愿颂赞尊贵荣耀权柄都归给坐宝座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第三圈是其他所有的被造之物，地上、地下、天上、沧海一切的，然后最后呢，四活物和二十四个长老通通回应。人间敬拜的焦点就变成在坐宝座上的羔羊，因为它是历史的主宰。也因此像巴哈、海顿、莫扎特、贝多芬通通会写羔羊颂。他为什么配得人家来敬拜呢？他本来是犹大的狮子，却为我们成为羔羊。他爱我们到一个地步，让我们可以跟他同享王权，同样成为有神的生命，是因为他本来是狮子，道成了肉身，变成了羊羔，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这个羔羊是历史的主宰，原因是因为他用他的血把我们买赎回来。托尔斯泰俄国大文豪记载呢，西伯利亚一个晚上，一个主人跟仆人骑着四匹马的马车回家的路上，突然听到后面一群野狼追过来，很紧急，野狼一堆，主人跟仆人很担心怎么办，野狼来了，就想野狼来要吃肉，想想我们怎么办，有方法了，四匹马先剪下一匹，一匹马下去了，野狼扑上去吃完以后再来追第二匹，怎么办？主人跟仆人在想，我只好剪第二匹，第二匹下去了，结果呢，野狼扑上去再来追，那只好剪第三匹，第三匹马下去的时候，野狼扑上去再追第四匹，主人跟仆人想怎么办，我们已经没有任，不能再剪马了，不能再跑了。主人跟仆人正在最危急最紧张的时候呢，仆人说，主人让我来，主人说不行，正要抱住仆人的时候，仆人跳下去，野狼扑上去，正好让主人到家的时间，主人生命保住是因为仆人跳下去，我们成为他的百姓是因为羔羊跳下去从神那里来救我们。也难怪一个英国大文豪说啊， 如果苏格达里跟莎士比亚进来的话，我们所有人都要站立；如果耶稣进来，我们通通要跪下。我们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羔羊，求主感动你到宝座面前，向羔羊来下拜。我们低头，亲爱的主，谢谢你为我们走上十字架，为我们道成肉身，给我们新的生命。求主的宝血洗净我们，叫我们懂得回到你面前来敬拜你，向四活物24个长老跟所有的被造植物来感恩，而且来领受你给我们王权，把我们生命交在你面前。谢谢主这么爱我们，叫我们因着你的血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一生来侍奉来敬拜你。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阿们。